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诵读的是祷告人生的第29章，聆听上帝。好些年前，我在12月退休了一天，为来年订立目标祈祷。在这种较长时间的祷告中，我会默想和利用经文祷告。有时候我会完全静止在主前，放慢步伐，更敏锐于人生和内心的方向。我会问上帝怎样对我的人生说话，上帝正在做什么。我想到未来一年，就在祈祷日志写道，你想我把重点放在何处，你要我怎样集中焦点。一个想法临到我，清晰有如本页的文字，我不要你今年有任何目标，我要对付你的品格。我感到意外，问道，哪些品格问题？同样的，一个清晰的想法临到我，你知道的。我确实知道，七大方向几乎立即浮现脑海，我全写在祈祷日志里。你想我把重点放在何处？你要我怎样集中焦点？一，等待和祷告；二，聆听，耐心待人；三，与人消遣；四，培养谦卑；五，在你面前有安静的心；六，谨慎尊严；七，做见证，不以耶稣为耻。那一天是上帝对我说话吗？还是只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记录在祈祷日志内？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告诉你其后的故事，然后再思想聆听上帝的好处和危险。如果我利用那天记下自己的目标，没有祈祷，那只会徒劳无功。那一年，上帝除了对付我的品格以外，完全没有做什么。以上的七大方向，每个都成为上帝用苦难打造的小故事。让我用最后一个方向，做见证，不以耶稣为耻，解释。在我的祷告退休前不久，我问老板，也就是父亲，希望我在工作哪方面有进步。父亲回答我，我希望你对失丧的人更有负担。我听了内心就纳闷起来，13年来我和他并肩发展宣教事工，至今已有90名宣教士，关注失丧灵魂的工作没几个人做得比我多。但我知道那不是上帝，那不是爸爸所说的。他希望我能够亲自关注不认识耶稣的人，但我却为之却步。成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又就读于基督教学校，我不甚习惯于与非基督徒相处。我想，保罗，你只是太骄傲，不愿意承认父亲说的对。于是我开始求上帝帮助我去爱和乐于接触非基督徒。四个月后，正是四月天，我在西班牙沿着地中海散步，再次祈祷，心情很沉重。爸爸做了心脏手术，但未见复原，他命不久矣。我沿着码头走着，脑海一片空白。我再次想起父亲对非基督徒的爱，我就祷告上帝加倍赐给我父亲的心。爸爸下葬后，有朋友打电话给我，问要不要延迟我们计划了的福音性查经班。我说不要延期，爸爸会希望我进行到底。六月初，我战惊地和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开始第一次耶稣其人查经班，小种子开始倍增。多年后，我依然定期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邮，寄件人用耶稣其人的材料把耶稣介绍给慕道者。是上帝在说话吗？那么是上帝在说话吗？那是圣灵感动我，还是只是我的直觉？我相信上帝在其中，在我身上做工，在当天的祷告中与我说话。原因如下： 首先，我的问题和问题的回应都是经营在上帝的话中，这只是正在慢慢展开，蒙圣经指导的悔改故事的一个阶段。诗篇25篇14节说，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又使他们认识他的约。这恰巧和人类无章法的直觉相反。事实上，我的直觉也在上帝掌握之中。其次，问题的回应出人意表。对于目标这事儿，我几乎着迷。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目标的。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介入同样出人意表。谁能料到道成肉身、十字架和复活的事儿？责备我太骄傲的声音听来像上帝的声音，那明显是他的声音，又与经文相配，上帝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中。最后回应实现了，上帝在那一年只对付我的品格，设立目标根本没有意义。他的国来临，他的旨意成就。圣经告诉我们，如果预言没有成真，我们就可以分辨出假先知。参考生命记18章21到22节。基督徒出问题之处。让我们探讨两种基督徒在生活中聆听上帝的声音时常常出现的问题，以及探讨如何正确辨别上帝的声音。一，只读圣经，没有张开耳朵。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找寻上帝的作为时，只集中于圣经的话，但不观察和祈祷，我们就会错过上帝在故事中的作为。我们将错过神圣的艺术家把他儿子的品格刻在我们心上的模式。我们的生活将缺少上帝直接临在的火花。圣灵责备我的时候，他是向我内心表达上帝的话。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彼得前书5章6节。如果我没有在那个12月的早上抽出时间祈祷，把我的问题放在上帝面前，之后的一年就会失掉上帝原本为我编排的丰富意义。我会错过那台戏。保罗，我会对付你的品格。这话对我的影响有点像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马太福音26章34节对彼得的影响。彼得跌倒后，回想到上帝的警告，应会带来深刻的悔改。这话也同时给他盼望。大概把他从自杀的念头中拯救过来。他可以说，耶稣早知道我是这样的，但他爱我，还为我不会灰心而祷告。在我的人生中，当苦难在一年临到，这意想不到的念头让苦难有了意义和目的，他给我盼望。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只泛泛地对所有人说话，那么我们就会错过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亲密而个人的指引。我们可以成为自然神论者，把上帝从我们的生活中除去，但圣经处处显露出上帝个别对我们说话，促使我们去顺服和爱。看看圣灵如何多样化地彰显上帝的话。一，当我问父亲我可以如何改善时。二，当父亲鼓励我对失丧的人更有负担时。三，当我意识到保罗你骄傲时。四，当我在西班牙祈祷时。五，当我开始查经班时。每一个时刻都是基础级的神圣沟通。从环境、创造、其他基督徒和上帝的话中看到上帝的恩手，能保守我们不致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一个独特的地位。上帝不断对我们说话，也不单是 也不单是通过我们的直觉，看见上帝在生活细节中的各样活动，可强化上帝话语的应用。我们要是把上帝的话定义得太狭窄，反而会削弱了其震撼力。重点是培养一双看见牧羊人的眼睛，我需要调整天线，听见天父的声音，哪怕内心和周遭环境充满噪音。鲁伊斯称之为噪音王国。我需要培养一双诗人的眼睛，能看见天父美好创造中的模式。像个讲故事的好手，我需要接收到神圣说故事者的节奏和心跳。对于蛮有自信心的吉尔和我，慢慢明白金是一份大礼，使我们成为诗人。几乎每一个我告诉你的故事都有诗意在内。警醒和祈祷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向门徒重复的吩咐，马可福音14章38节。不要在迷雾中祷告，要打开眼睛祷告，寻找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编织的模式。二，光凭圣灵，过分抬举直觉。某天早上，我在艾美丽的房间祈祷时，听到一把从上而来的声音，清晰的像直接和我说话一样。保罗，这是上帝在说话。你的妻子需要一个新的厨房。约一分钟，吉尔微笑着进来说：“保罗，上帝今早有用特别的方式对你说话吗？他有提到厨房吗？”吉尔的恶作剧披露了人们常听见上帝说话的问题。当人们把自己的想法或感受当作上帝的声音时，就把自己放在操控上帝的位置，最终把上帝的话抽空，提升人的直觉到神圣启示的地位。除非读圣经看守和指导直觉，否则我们很容易走歪，并用宗教语言为私欲助圣。上帝告诉我要娶她。我第一所任教的内城区基督教学校，凭信心签发工资支票，深信上帝会供应。我们一众教员凭信心到银行兑款，但不幸的，银行并没有信心，票全退了，学校自然要倒闭。这是以宗教语言掩饰理财问题。如果我们在12月祈祷退休后告诉同工，上帝告诉我今年不应该定下任何目标，我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提升到圣经标权威的水平。其实直至遭遇困难的那年开始，我才想起那段祈祷时间，那是上帝亲自给我的话，在困难日子给我意义和盼望。那不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只是天父给我的慈爱话。问题是，圣灵和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声音都是从同一个频道传来。主的确 是有带领，我们只需要当心，不要利用主掩饰自己的欲求。如果我们经常把随心的念头和欲望诠释为上帝说话，我们会变得奇奇怪怪。有一对夫妇正是如此。这位丈夫在机构侍奉，一直受长期性疲劳和其他疾病困扰。妻子刚发现丈夫有服用止痛药成瘾的问题，便对上帝抱恨。我探望他们时，他告诉我，丈夫和我都觉得我们从主得到清晰的指示，应该丢掉所有酵母。我们已经丢掉家里所有酵母，但他还是生病。我惊讶地脱口而出说，那是异端，你把人的直觉提升到与上帝的话对等了。我又跟他们分享圣经中提及的酵母，是一点邪念能够扩散全身的比喻。 我指出教母可能是指丈夫对止痛药的依赖。这对夫妇把上帝的声音诠释得很死板，他们需要培养出诗人的眼睛。有时我会预感我爱的人会出事，当发生这种情况，我会用祷告反对我的直觉，我会求福、安全和长寿。上帝的话既简单又清晰。亲爱的，我祝你凡事亨通，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安泰一样。约翰三书二节。这经文让我不在自己的感觉中迷失。我怀疑许多神秘主义者经历的所谓灵魂的黑夜，其实只是在心灵的黑暗中迷失了。保罗警告哥罗西人要提防那些迷于自己所见过的，凭着肉体的意念无故的自高自大，不与头紧密相连。哥罗西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的人，他把从上帝获得信息联系到创造虚假而骄傲的灵性的危机。保罗要我们定睛在元首好牧人身上，而不是着眼沟通的方式。事实上，除了在哥林多后书十至十二章，当那些所谓超级使徒吹嘘从上帝领受异象来攻击保罗外，保罗从未提到上帝直接对他说话。尽管如此，他仍不说是自己看见异象，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类似情况也出现于使徒行传，虽然路加偶尔描述保罗从上帝得到具体的指引，通常在危急关头，但保罗更常谈到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要正确辨别上帝是否向我们说话，必须话语和圣灵并行。话语和圣灵并行，只有话语，上帝只透过圣经说话，行上帝的旨意，但只是狭窄的聚焦于顺服，忽略之罪。我避免奸淫，却没有同情心，结果乏味的生命，意识不到主的手塑造你的人生。理性主义，以理性和逻辑为衡量真理的标准，话语和圣灵并行，生命浸淫在圣经中，同时让圣灵有词汇代表圣经说话，结果满有意义和相交的整合生命。光凭圣灵，上帝借着圣灵所说的话和圣经有同等权威。上帝成就我的旨意，我解读自己的想法为上帝的想法。夺权之罪，感觉自己支配生命，为肉欲和固执意志开路，结果受感觉驱动的生命混淆了自己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浪漫主义，以直觉和感觉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光凭圣灵的人，图表右方所示，会把聆听上帝和顺服上帝话语分开，以被圣灵引导为旗号，他们可以轻易为所欲为。他们所谓从上帝所听见的，可能是己意的掩饰，这是情感用事，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以感觉为绝对。只有话语的人也会把聆听和顺服分开，光集中于顺服，却忽略了生活中的聆听和悔改。聆听和顺服上帝在圣经思想中是二为一的，因此希伯来文甚至用同一个词表达。在顺服圣经的旗号下，只有话语的人会很死板，
我们提防情感用事之余，也要提防理性主义。我们需要锋利和绝对的圣经，以及圣灵的直觉式亲自带领。圣经提供结构和词汇，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活泼地彰显圣经，保持话语和圣灵并重，能保护我们免于以上帝之名掩饰己意，以及生活脱离上帝的两种危机。栽培一颗聆听的心，与上帝相交其实毫不神秘。如果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破碎骄傲和己意，向上帝呼求恩典，我们就是与他相通，就是这么简单。聆听仅仅是我灵魂和上帝结连过程的一环，要聆听上帝，就必须降服，进入他为你编写的人生故事，那故事必须是福音的故事，也就是说，你献上的是你的死亡和软弱，上帝赐予的是他的恩典和复活。基督徒有一种倾向，就是为听见上帝而兴奋，仿佛他们发现了一种与上帝沟通的秘方，能彻底改变祷告生活。作者们一般都会做出正确的铺陈，一定要顺服上帝的话，但他们把聆听上帝这活动放在最中心和最首位，不知不觉间与上帝交通的经历提升至此，比上帝自己还要高。我们不自觉地注视挡风玻璃，视线没有穿过挡风玻璃。当圣经谈到与上帝沟通的时候，已经假设我们明白上帝的话，问题不在于这个动作，而是在于聆听的心。我是否留意上帝？我的心柔和受教吗？我有记着他的道和命令吗？诗篇25:15说，我的眼睛时常仰望耶和华。降服的心比沟通的方法重要，我们的责任是在内心和世俗，当然还有撒旦的喧闹声中培养聆听的心。圣灵和我们的灵之间的互动很神秘。大卫在诗篇16:7捕捉了这神秘性，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这节经文的平行结构说明了指导我的耶和华和我的心执意我的肠胃劝诫我是相同的。那又代表什么呢？究竟是大卫的心与他说话，还是上帝给他指教？两者无法区分。调整聆听父声音的耳朵，既难以触摸，却又真实无比。我们只能在体验中观察他的一些特点，我们没有能力分析这种互动。上帝给予大卫的指教和大卫积极追求上帝，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诗篇16:8是不可分的。上帝的指教不是算命先生指点迷津，而是和谦卑寻求他不可分割。